好，贝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再次做简短的祷告。坐在宝座上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满心感谢和赞美。谢谢你把我们领进新的一天，每一早上都是这么的美好，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能够如同馨香的记忆带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你要带领我们将天上的恩典祝福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来寻求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内中有永生。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得到智慧，建立我们正确的人生，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求主祝福今天上章一节经文的分享。你不要因为你孩子的软弱和不配，也因着我们众人有颗爱慕渴求的心，求你来指教我们，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讲的听的都被你的话语造就光照，荣耀归给主。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看到大轮主题是洪水泛滥，自洁遵道，刚强救人。一面是生命经里面讲到要守道，要自洁啊，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归到神的律例和典章当中啊，重新与神建立美好的约定。神就借着摩西再次上山到西乃山，将十条诫命再次写在石板上，让摩西带给百姓们。神的目的就是要与百姓重新立约，因为第一次的法榜因着百姓犯罪被摩西扔到山下砸碎了，所以这是又一次神叫以色列人要重新与他立约，就借着摩西上山再次写出十条诫命带下来让以色列人遵守。神的目的是让百姓能够除尽内污啊，死透老我，归回在神的教导当中，在神的真理里面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神的爱是坚强，神的爱是如此的就是至死不渝。尽管百姓这样的违背神，单方面的背弃神的约，犯罪拜偶像，但神的爱没有离开，神仍然爱他的百姓。也是借着他忠心的仆人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夫伏在神面前的代祷和代求，这样的爱心代价使神的心意挽回。神就应许摩西说下山再次带领百姓，使百姓进入迦南得着应许之福。这是让我们看到要守住主的道，自洁才能够进入迦南得享美福，真正承受那应许之福。另一边呢是以西结记但以理书11章，在第10章的时候，但以理在神面前3个7日，就是21天，在神面前的禁食摆上代祷代求，这样的守望，神就让他看见大征战的意象。这就是11章里面的大征战的意象，里面都是征战。神借着南国北国的征战，如同洪水之势这样的放浪汹涌，主要是试炼百姓，就是他的子民，在这样的一种洪水放浪之时，是不是认定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啊。神借着外邦的这些征战也是试炼神的百姓目的是让神的百姓对信仰更加的坚定对信心更加的坚固，对于这位神更加的认定，神给他的真理的教导要捍卫到底，不要因着环境各样的冲击而失去了对神的依靠。在这北国南国的征战当中其中呢以色列民真的受到了影响，神的百姓也摇动去靠地上的势力，当他们依靠地上势力的时候，就带来了亏损和羞辱。让我们一直要依靠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主不要被世界的势力震撼威吓摇动在这样的各样的势力的这种冲突当中，让我们如何的来依靠我们的主，捍卫我们的信仰守住主的正道， 仗义的我们，这样才能够得着这个应许之福，得着美福。在期间呢，也是炼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当当的来依靠主，仰望主，守住主的道。这是大论里面申命记第十章但以理十一章洪水泛滥这个地上的征战如同洪水一样，我们当如何的自洁遵道，刚强救人。再看小伦是真言十三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小伦主题讲到勤听圣传让我们要勤听，认真的听，快快的听，我们要真的是留心听见的道怎样的思想揣摩分题倒角，把神的话存在心中，我们爱慕神的教导，看重主的话语，领受主的责备，这样呢能够预备自己，也会领人归主，是我们真正做主的心腹，主来的时候欢呼歌唱能够坦然无惧的见我们的主的面，这样我们就要效法摩西，就要效法但以理，让我们要守住主的道，听从主的号令，靠着主自洁守道，做得胜的人，做刚强的人。好的，我们接下来先来看大论先读申命记第十章，我们看第十章一到第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找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找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着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这段圣经呢，记载着摩西再次听从神的吩咐，上西来山，神要重新把十条诫命写出来。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三十四章里面，和那一段的内容是相似的，一样的。神召摩西再次上山，要把十条诫重新再写出来。这个榜呢，要留在木柜中，就是法柜、约柜。这个榜拿下来，就是十条诫命的法榜，要放在木柜中，放在约柜里面。神要把这个榜呢存留起来，目的是让以色列人永久的遵守，永久的遵守，不再离开神。一个人要永久的来留在神的面前，就是要遵循神的道。十块法榜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一切律例典章的纲领。这十条诫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表示神与他子民所列的约，神的子民一定要遵守神的约定，才会得着应许，得着祝福。如果背弃了神的约，那就是会离神越来越远。我们今天来亲近我们的神，就是要遵循神的道，守住主的道，遵循神的道才能够亲近这位神。所以这个法榜要存在木柜中，这就是约柜今天呢，这个神的话语啊，要存在我们的心当中，留在我们的心榜上。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圣经上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生活要信仰化，信仰要生活化。我们的信仰不是放在头脑里，乃是在生活当中遵行。神说要把他话呢放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在我们的心上。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就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就做他的子民。所以呢，在第五节说，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今天把神的话呢，永久的存留在心中，而且要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子子孙孙都来遵循神的话。 这里主要是让我们看到神叫摩西上山，把律法，就是神的十条诫命，重新写在石板上啊。第一个对点就是听命上山，重得法榜。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的话语，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语，听从神的命令，像摩西一样遵循神的旨意，才能够得着神的话语。我们如果自己肆意掺杂，我们就得不着神的话语。要遵循神的旨意，听从神的话语，那神的话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重新回到主的这个恩约当中。第二个对点是神爱不变，神约立定。也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虽然魔鬼来破坏，借着这些就是偶像来迷惑，使以色列民人心动荡，偏离神，放奸淫，吃拜偶像之物，这样放淫乱拜偶像，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破坏了神与人所立的约，是人单方面解约。但是我们神他的爱是不变，因为他不甘心人这样的堕落最后要受审判。所以我们的神重新把人就是用他的爱爱回，把我们重新爱回来，借着召摩西上山写十条诫命，这是第二次的写十条诫命表示神的约是不改变的，不会因着人的软弱和魔鬼的诡计破坏掉。神的爱是不变的。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常常觉得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不配，但是当我们安静默想的时候，想到主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让我们要归回重新归回与神立约，能够归回神的这个爱约当中，在神面前蒙保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神召摩西上山，表示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稳定坚固。虽然我们人常常被约，但神的爱却不变。好，我们再看六到第九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这个比罗比尼亚干的意思就是聪慧的儿子聪慧的儿子。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立位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他你神所应许他的。这段里面呢，主要是看到神召以色列民开始起行因为神借着摩西上山，重新带领摩西，使他有力量起来领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摩西真的是非常听命而且顺服，他就遵着神的旨意开始领民起行了。本来因为犯罪已经在那里的滞留了，但神再一次用他的爱把他的儿女们爱回来借着诫命让我们重新与神立定坚固不变的约定神就借着摩西叫以色列民起行这里看到当我们起行的时候，就是一个智慧的儿子，又聪明又智慧。如果我们停留在那里就会被世界迷惑，被罪恶勾引，我们里面就毫无智慧。世界的智慧是让人败坏的，至终是灭亡的，唯有神的智慧带领我们走生命的路，让我们起来走生命路，追求属灵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这里看到三大领袖有两个已经死去，米利暗已经死了，这里提到亚伦也死了只有摩西呢还没有死，但是他也将要死。为什么呢？因为摩西还有没有尽的职分，他还要有工作做，还有圣工要做今天看到神让我们存留，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很多人这边扑倒那边死亡，我们今天还有气在口，有脉在身。神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当跑的路，还 还有当做的工。如果我们活着不是要走这条生命路，不是要做神所托付我们的工，我们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摩西还活着，因为他还有要做的工还没有做完，当跑的路还没有跑完，还有所托付的使命没有完成，所以摩西这个时候还活着。他还要神吩咐他的事情要交代下去，要培养这个下一代的领袖约书亚。所以这里看到神就吩咐以利亚撒接续他的父亲亚伦，接着摩西呢就这样启示出来，以利亚撒呢就接续了共祭司的职分。这个时候神就带领他们一仗一仗的往前走，这个约巴他就是美好的意思。圣经上说到了有溪水之地，溪水之地是很滋润的，很好的地方，就是美好之地。当我们起来行走生命道路的时候，虽然路途上有艰难有拦阻，但是其中有神恩典的伴随。回看以色列人40年之久，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烂，天天有玛纳供应，磐石流活水，旷野开道路，这不是美好吗？经历神恩典吗？虽然这条路是又难又窄又小，但是有神恩典的伴随。这下面主要是看到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被神分别出来抬神的约会。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今天利未呢要与神联合，在神面前站在神的一边，认定神，守住神的道，所以他能够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奉他的名祝福。哇，神给利未人这种的职分啊，真的是非常的尊贵的，给他的福分是多么的超越，让利未人起来侍奉台神的约柜，侍奉神，而且奉神的名为百姓祝福。这个利未人啊，真的是有福。第九节说，这些利未人在弟兄中是无份无业的，他们在地上是没有产业的，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每个支派都分到产业，唯有利未支派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呢，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神亲自做利未人的产业，也是激励我们每一个爱神的儿女，愿意摆上服侍的主，服侍主的人，我们不要怕，神是我们的产业。虽然地上我们没有收入，没有事业，但是神亲自做我们的产业，他不会让我们缺乏，不会让我们饿肚子的，神会供应的，神会看顾的，神会负责的。六到第九节，让我们看到是圣别是神，神为产业。只要每一个摆上爱主的，愿意服侍的，我们要圣别自己，不要掺杂。我们如果服侍神还是里面很掺杂，求主今天用他的宝血来洁净，用他的道来更新，因为我们里面的旧人没有比别人小一点，老我没有比别人小一点，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天天用神的道光照洁净，让我们被主能够改变过来，更新过来。圣别的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以神为产业。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动摇了，被世界迷惑了，被各样的财富这种享受勾引了，我们要回归啊，我们要归回啊，我们在神面前真正要对照神的话语，因为利未人是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我们要向神看齐，以神为我们的产业，以神为我们的满足，以神为我们一切的富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心中就有喜乐，就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再看10到11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应允我，不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这个地就是迦南美地。这个我是摩西，这个第二次上山，摩西在山上又住了40昼夜。这40昼夜他不是躺平在那里，乃是在神面前竭力的祷告，在神面前这种的守望，他为百姓付代价。摩西今天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起来守望，起来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的，很切，在神面前 愿意付代价，禁食四十昼夜，不吃不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真的是太缺乏啊！祷告常常是得过且过，没有一种这种付代价，求主帮助我们愿意付价祷告遵旨。神就赐给摩西力量吩咐他，神吩咐他，说明是神再一次的把这个使命托付给这摩西。从这里想起来，多少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常常在工作当中会迷失了方向，在生活当中会受到各样的常累，受到各样的搅扰，以致使我们对于神起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会慢慢的淡漠掉。所以我们要像摩西一样夫妇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能够使我们重新眺望那颗爱主的心，使我们对主起初的托付和使命再次的明了清楚，不要模糊了，模糊了就无力了，没有方向了。摩西这个时候重新神吩咐他起来待民，这是神给他的方向，给他工作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侍奉神是要有方向的，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的重心要放在哪个上面。因为新约圣经也说了很清楚，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神给我们的托付重要是哪一方面，我们要着重在那一方面，不是糊里糊涂的失去了重心，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都是侍奉，但是神给每个人都有他的要站的位置。神起初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要看重的是哪一方面的侍奉，我们今天就要站立的抓住重点，抓住主要。我们不要就是本末倒置，主要的抓不住，不主要的拼命抓，神托付给别人的你拼命抓，神吩咐让我们做的我们没有殷勤尽忠，这个就是不好了。这里摩西重新神从再一次的吩咐摩西说，你要起来引导这百姓。当摩西听见神的话语，我想他的心中力量就刚强起来了，因为他面对的是这帮悖逆的百姓，而且前面的道路是茫茫无边，神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就重新有了方向，有了力量。这是10到11节，这离不开他的祷告，副驾祷告，可以说代祷，副驾代祷，遵旨领民，再次听到神给他的托付，让他看到起初给他的托付没有变，他又重新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起来领导百姓，完全是遵着神的旨意，遵着神的吩咐，神赐给他的力量。我们再看12到13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循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12到13节里面是这张圣经的中心句，告诉以色列人，神要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这里讲到要敬畏神，要遵循他的道，要爱他，要尽心尽性侍奉他，要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福。神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句圣经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寻求，我们不是单单的信，而且要寻求。一个寻求神的人就是要遵行神的道，守主的诫命，要爱神，要侍奉神。一个爱神侍奉神这样寻求神的人，神会赐他恩典的，为要叫你得福。一个爱神的人从来没有失落掉的，爱神的人不会落空的，神会让我们得福，天上的福，属灵的福，永恒的福，真的这个福分是世界得不着的。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财物来衡量神有没有赐福给我们，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都是以世界的财物富厚来衡量，世界事业亨通，事业强大，各方面都好，就以为是祝福，这个只不过是暂时的，这是短暂的，是很暂时的， 当中真正的祝福是在天上，属灵之福，永恒的福，在神面前蒙悦纳，蒙纪念，被神喜悦，被神称赞，那个是真的福。所以真正要得福的人，就是要遵循神的道，要爱神，尽心侍奉神，遵循他的诫命。12到13节是讲到敬神尊道，我们敬畏神，遵循神的道，神必要赐福给我们。因为神说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一个寻求神的人就是遵循神的道啊。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追求认识渴慕，在神的话语当中警醒，在神的话语当中殷勤，这样才是寻求神啊。12到13节是敬神尊道，神必赐福。我们再看14到16节，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看到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我们数都数不过来，多么的丰富啊，金子银子，所有能看见的物质都是属于我们神的。15，耶和华当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耶和华神啊，他说爱以色列人，也拣选他的后裔，就是我们。16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里讲到我们今天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是所拣选的后裔，我们就要除掉心中的污秽，不可以印着景象。14到16节主要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位神是万有的神，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的祖宗，爱列祖，他也爱我们。他不但拣选我们的那些先祖们，他也拣选我们，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今天来到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凑巧的，也不是我们的意愿，乃是神来拣选。这个拣选是神的主动，这个爱是神的主动，不是我们有什么条件够得上被神爱，或者说比人有什么忧郁处，我们真的没有啊，是神拣选，神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除去心中的污秽。这个心中的污秽就是内污，里面的污秽，外面的污秽能看得见，里面的污秽神会看见。我们常常把自己遮得很好，但是神都看见。上面12到13节说我们要爱神，遵守神的诫命，下面16到1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爱神遵行神诫命的人，首要的就是要除掉内污，把我们里面的污秽要除干净。我们说爱神爱神，里面充满了污秽，这就是假冒伪善。我们爱神遵行神的道，神的道在里面要做洁净的工作，我们要被神的光照，被神的话语光照，里面被神洁净，成为圣洁。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越来越污秽，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都是污秽。我们该如何的求主保守，在神的话语当中求主建立我们对神的这种坚定认定，在神面前的持守，就好像约瑟一样，虽然在波提法家中这个祖母天天来引诱他，勾引他，叫他犯罪，但他说我怎么能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呢？约瑟正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尊重神，他在神面前这种的圣洁，因为他心中有神的道啊，心中敬畏爱我们的神啊，所以他就靠着主就得胜了生活当中的诱惑。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儿女，我们要除掉里面的污秽，求主洁净我们里面圣洁，有圣灵内住。再看17到20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族之主，是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这段圣经讲到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大，万神之神，万族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当我们到高敬拜的时候，可以把这句背出来，现在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的伟大，就是这么的超越，就是这么的荣耀，就是这么的尊贵。下面18节，17节下面半节说不以貌取人， 这位神圣者这么伟大，他不以貌取人的。他如果以貌取人，我们在当中，圣经在保罗书信里面说到，神拣选我们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哦，有才干的不多，真正这样俊俏的人也不多，哦，神是不以貌取人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相信，来归给耶稣，他的救恩就领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啊。神是不以貌取人的，我们人是常常以貌取人，哦，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就是这么的俗啊。求主今天也除掉我们世俗的眼光和看法，让我们来看重我们神，他是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啊，说明神是至公至义的神，他是不受贿赂的。我们常常会受贿赂的啊，会被人的话语左右，或者会被利益左右，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不是这样的。十八节，他是为孤儿寡妇伸冤啊，这群人孤儿和寡妇是最卑贱的，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也是最可怜的，神却爱这样的人啊，神的爱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奇妙，多么的让我们真是意想不到的爱，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啊，这些寄居的可怜的啊，真正来到神面前愿意寻求神的，神就施恩给他，这看到神的大怜悯大慈爱。我们看十九节，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啊。这里讲到我们要看到神是这样怜爱，我们也要怜爱，这就是遵循神的爱道。我们遵循神的道就是要爱，这个爱呢就是效法神真理的爱，不是人情人爱，不是情欲的爱，乃是真理的爱，神的爱，基督耶稣舍命的这种就是这种的爱。他是这样的看顾孤儿寡妇，看顾这些寄居的，爱他们，赐粮食给他们。我们也要爱我们身边这些寄居的、孤苦的、这些贫穷的、这些被人厌恶的，我们要爱他这样的就是效法主的爱。17-20节是侍奉真神，遵循爱道。这个爱不是从我们出发，这个爱的标准是以神为标准，以神的爱为标准，不是我们看重的我们爱他，我们看不重的就不爱他，这是人情人爱求主帮助我们有神的爱这种广阔的心，宽广的心这种宽广的心，仁慈的心，就是怜爱这些孤儿寡妇，这些寄居无依靠的人今天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许多像孤儿一样、寡妇一样无依无靠像寄居的这些流浪汉真的不是看到他们外面的缺乏，我们更加要看到他们里面的缺乏，他们没有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依靠，是多么的痛苦。我们要靠着主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把他们领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他们得救，使他们有指望。好，我们再看21-22节，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这里说耶和华神啊，他是我们所赞美的我们赞美的中心就是我们的神，我们赞美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不要脱离了这个主题赞美他，他这样的爱奇妙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他而且为我们做了大而可畏的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旷野路经历这么多，神真的是大而可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也如同旷野路一样，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要经历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救赎我们的命，医治我们的病，赦免我们的罪，他供应我们的生活，天天看顾保守引导，垂听我们的祷告，怜悯施恩给我们，在患难当中他救拔我们，在忧伤当中他安慰我们，在孤单里面他怀抱我们，陪伴我们在缺乏当中他供应我们，时时刻刻看到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亲眼看过，这说明是 自己经历的，不是道途听说的。我们听过很多人的见证，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位神，不是光听，因为别人的见证是别人的，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就像约伯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要亲身亲自看见你，亲眼看见你。我们今天也要经历这位神，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借着祷告来亲近他，寻求他，就像摩西一样，他在山上是40昼夜付代价，他就遇见这位真神，一次又一次的来引导他，跟他说话，他心中就有力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经历这位神的大而可畏。我们要赞美感谢。下面说，你的列祖70人，当时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一共是70人。圣经上说雅各下去70人，包括约瑟家的5个人，应该是75人。他们70几个人，这里说70人就是雅各带着他的儿子们70人下到埃及，和约瑟在那里会合，在埃及呢住了这么多430年之久。在那里耶和华使他们成为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从70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连男带女，连男女老幼，一共合起来是200多万的人。70人成为200多万的人，从一个亚伯拉罕生出一个家族，从一个家族生出一个12个支派，从12个支派发展到一个强大的国家。神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本来是做奴仆的啊，现在神赐给他应许之地啊。真的这个福分啊，真的是何等荣美啊。70人成就，神使他壮大这样繁荣富强，繁荣希望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个天上的星呢，也是预表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的百姓，像天上的星数也数不过来也包括外邦的，就是包括外邦的教会，外邦的信徒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里主要是讲到他们70人后来壮大出来的时候，成为200多万的大军神是多么的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呢，从头到尾就是让我们看到遵行神的道，除尽内污，好好的侍奉这位神，遵行神的道，这样呢我们就感恩赞美神，使我们越来越兴旺这个兴旺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也一样，家庭也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到最后带过来的效果就是兴旺，因为这是神的赏赐恩典。好，感谢主。这里是申命记第10章，看到神召摩西上山，重新颁布十条诫命重新把这个法榜赐给摩西带下山就是与以色列人再次的立约，叫以色列人遵行神道，爱神，侍奉神，这样才能够真正蒙福。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借着神的话语除掉内污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是蒙拣选神的儿女，我们要走这条生命的道路，天天存着感恩的心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好，我们再看另一边，但以理书第11章这张圣经呢，我是从阿姨的那个阿姨的呢磁带里面听过来的，我不怎么懂按照阿姨里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来勉励。今天11章里面就是但以理在第10章当中在神面前的这种守望祷告21天，神就启示给他末后的征战这些征战呢在历史当中都已经应验了，因为这是两个国家北国和南国的征战。北国呢是指当时的叙利亚犀牛谷王朝的那个时代当中的就是这种历史记录。南国呢是指埃及，就是多利乃王朝当时多利乃王朝。所以呢北国和南国发生征战，圣经在第5节到35节里面记载着头为6次的征战。第5节到35节头为6次的征战，这6次的征战都已经应验了，在历史当中都有记录，和圣经都是对的，对照得住的都是完全吻合的。那么我们看这一章圣经从第一节先来读第1节到第2节。 又说当马代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誓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哦，波斯还有三王行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王。哦，这里看到又说，就是接续上面还没有说完，这第十章，这位形状好像人子的又摸我，就是这位使者，这位使者又跟但以理说，他说波斯马代王大流士元年，他扶助米迦勒，米迦勒就是天使长，专门征战的。这个米迦勒天使长是专门与魔鬼征战的，在空中与黑暗的权势征战，与魔鬼征战。这个米迦勒天使长还需要这位使者的扶助，使他坚强。今天让我们看到啊，连天使长都需要扶助，何况我们。真的，我们想想自己，我们来到神面前多少时候会软弱到连祷告都说不出来，连祷告都做不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主来扶助我们。这里没有说这位形状像人的使者到底是谁，但是呢有很多的就是神的仆人们认为他就是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主基督，是人子。米迦勒大使就是天使长都需要他的辅助。今天我们要求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辅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这种的力量就是信靠主的力量，爱主的力量，服侍主的力量，让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会有软弱的，有些时候灵性软弱，有些时候肉体也会软弱，有疾病，有困苦，有环境，我们都需要主来辅助我们。我们切切像摩西一样献上祷告，像但以理一样要付代价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扶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起来征战，做得胜的神的儿女。接下来第二节呢，神就将真事指示他，就是接下来的征战。但以理那个时候这些征战都还没有发生，是在后面的时期当中发生的。神将后面要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但以理。接下来我们读第二节的下半节，刚刚读过。波斯王，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里说到必有一个王兴起，是希腊有一个王兴起。这个希腊兴起的王呢，根据推断呢，说这个王是亚历山大王。当时的亚历山大王非常强大的，他是随意而动，执掌大权，非常勇猛。无论到哪里他都得胜。亚历山大32岁的时候，他就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欧洲、亚洲、非洲都被他征服了。他有一个战队，就是铁骑，就是专门骑马去杀人的，非常强大的，没有人可以胜过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得胜，他就跨越了欧亚非，欧洲、亚洲、非洲。欧洲指我们这些欧洲吗？亚洲是指中国这一带，叫做亚洲。非洲呢，就是指那些非洲国家，三个大洲都被他征服了。但是圣经上说，当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就破裂了。后来呢，他的国破裂了，因为这个亚历山大他在32岁的时候就死了。32岁死了之后呢，他虽然很强大，神让他走，他就走了，神把他的命都夺走了。因为他没有依靠神，没有敬畏神，他是这样的暴力，这样的强盛，到最后也是落空，一时的兴起。他的国呢，被他手下的四个将军分过去了，他的国就分裂成为四个小国。这四个小国就归于外人，被他们的将军给分了。这里是讲到希腊国亚历山大的兴起。这个亚历山大虽然是强盛一时，震撼征服这么多的，但是到最后他也死了，他的国就分裂了。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依靠将死的世人，我们也不要依靠君王，他的口中不过是一口气啊，这个君王的气被神收走了，这个君王和我们也是一样的，也是一堆白骨啊，一坨泥土，所以我们不要依靠人。这个亚历山大这么强大，32岁就死掉了，他的国就破碎了。我们讲一到第二节，讲到但以理美好的领信蒙神指示，另一边是摩西，也是美好的领信听令上山，重新得着法榜。我们今天蒙神指示就是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说又做梦异梦了，又见异象了，如果这些异梦异象不是在神话语的这种建立基础上，这些都是很多的掺杂在里面，有很多掺杂的。我们今天要建立在神话语上，就是法榜神的话，神话语的纲领啊，不要乱了，神话语上才能够真正的蒙神的指示啊。第二呢，就是高傲敌神同被拔出啊，这亚历山大这么高傲这么得胜，但是他也被神拔出另一边呢，只有神的爱是不变的，神的约是列定的，世界的国世界的王再怎么强大都是一时的，如果违背神的道，违背神的约定，到最后呢都是要被拔出来的。我们唯有在神面前神的爱是不会变，世界都在变，神他不变，神对我们的爱不变，神对我们的约他是永远立定，他是爱我们到底的神，我们要依靠他，不要依靠世界上强大的人，他的强势也是有定期的。好，我们再看5到12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里讲到南方的王，南方的王就是指埃及，埃及这边的王呢很强盛，但是他将帅中有一个比他更强盛，这说明当时这个王虽然强盛，但他已经成了一个就是傀儡王，真正掌权的是他将帅中有一个，他就是也或者宰相或者将军已经执掌了王权，这个王呢不过是一个傀儡王，那这个将帅很强盛，甚至权柄很大。过了些年后呢，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就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存立不住，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持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里看到南方王强大起来，他就用一个办法把自己的女儿呢嫁给北方王，他的目的呢就是要用女儿来牢笼这位王，迷惑他来害他，使他的力量衰弱。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女人啊，她的力量就是守不住啊。这个女子嫁过来之后，并没有她所想象的，就是发生果效啊。这里呢讲到历史当中一段，就是这个南方王的女儿呢，被这个南方王这个王后给杀掉了。因为当时这个王后记恨王，就起来呢，就是剿灭整个王室。把这个女的也杀死了，所以说她的力量就存留不住了，连这个女儿的家庭也受到了连累交付了死地，都交付死地，连帮助她的都交付死地。这里看到是用人的办法，到最后是落空自己害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好的好处，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这是第一次的征战，5到16节里面讲到第一次征战，南北王征战。我们再看第7节，读下去，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应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南方王的宝藏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王这里呢我们看到是第二次的征战，7到第9节，第二次的征战，这个南方这个本家就是指南方王，南方王另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很有力量，这个儿子就是说继承王位的人，很有力量， 他就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啊，埃及又过来打了，又过来打叙利亚了啊。这次打的时候呢，埃及得胜啊，把他们叙利亚这个国家当中的金子啊、银子啊、宝器啊，还有偶像啊，都掳过去。这个之后呢，就数几年他们是和平的，没有征战，因为都被他掳光了，都被他掳掠光了，所有的财物都被埃及王掳掠过去了啊。埃及王好像看起来是得胜的哦，这里看起来是得胜哦。我们再看第九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人回本地啊。这里看北方王呢不甘心，起来呢也要啊夺回他失去的东西，但是这里说他却返回本地，没有得着什么，这说明这次打仗呢，北方王进来以后没有得胜，而且呢没有利益可占，就是无功而返，这里是无功而返。我们再看下面，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这北方王就是叙利亚国也不示弱哦，再次这个国家当中两个王子就起来招聚军兵又去打仗了哦，又去打仗就是报复嘛，你把我们国家的金银财宝偶像就掳走了哦，他就到埃及去，就去征战，去报复。十一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军兵交付他手。这里看到这两个儿子，就是叙利亚国的两个王子带着军兵去埃及打仗，但是埃及王发烈怒之后，百列大军北方王又被打输了啊，这个叙利亚国呢又打输了，又是埃及打赢了，埃及又打赢了啊。我们再看十二节，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不傻白，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里看到这个埃及王啊，这个时候很强盛，很厉害啊，数次得胜，但圣经上说他的心中就骄傲了，得胜之后哦，他就骄傲，就了不起，就自己做王，也没有遵循神的，他就自己做王，自己做神了，他是数万人扑倒，他是那个当时这个北方王被他打得很惨，百姓军兵损失的很多，是扑倒是数万的，不是一个一个两个的。说明这个埃及王的势力很强盛，但圣经上说却不能长胜啊，不是长胜，接下来他就要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骄傲起来了。十到十二节里面讲到的是第三次的征战，南方王就得胜了，南方王就得胜了。哦，这里看到又是埃及这个国家得胜，叙利亚呢又失败。当这个埃及王得胜，没有长得胜。他也不是常胜，因为他很骄傲啊，一个人得胜的时候就会骄傲起来，特别一个没有神在心中，没有神的话语在心中的人，他里面就是说撑不住啊，有点得胜他里面就会骄傲起来，就飘起来了。我们再看啊，这些都是历史记录的讲征战的事迹啊。我们看五到十二节里面主要是讲到这两次的征战，看到他们啊，三次的征战，五到第六节第一次征战，七到第九节第二次征战，十到十二节第三次征战啊。这里的征战呢啊，就是看到争来夺去，争来争去彼此争斗，互不相让，都不服啊，不服啊，失败也不服，还是重新去战，这是彼此争夺，终归虚空，到最后都是空的。虽然这个南方王得胜一次又一次，但是他也不是常得胜。另一边呢，是看到利未人的侍奉啊，这个真的在神面前是蒙福的啊，这个是蒙神纪念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圣别侍奉神，以神为产业啊，以神为产业才是真好。地上的君王呢，是夺地上的地业势力啊，夺车夺军夺马，到最后是虚空虚空。到最后都是虚空。好，我们再看十三到十六节，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啊。这个北方王也就是使叙利亚国啊，他也不甘心啊，他又率领很多大军过来了，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你本国这个女子当以理，当以理本国就是指犹太国。当北方王势力强大过来要攻击南方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人行起来，来跟随北方王，来帮助北方王。啊，这里说，到最后呢，他们要败亡，并没有得胜。北方王必来助雷，攻取坚固城，南方王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军兵也无力站住。啊，这里看到这个北方王叙利亚国的军兵啊，很厉害了。这里起来，这次起来报复攻击南方王，就是埃及国就站不住了，就被他打败了。打败了之后，16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啊，这个北方王很厉害，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啊，这里我们看到14节的下半节说，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行起。啊，这个本国的强暴人呢，就是指犹太国，也有人起来助战，跟随北方的王，就是埃及王。啊，犹太国的人就起来帮助埃及王了，也兴兵起来和他们一起来打南方王。他们以为埃及强盛了就来依靠埃及，但是下面说，下面这16节的下半节，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坏。这个荣美之地就是指以色列啊，耶路撒冷荣美之地，神所赐的迦南美地。这个北方王并没有因为犹太人和他联盟来帮助他征战，而反过来呢，当他打败了南方王之后，就来占领犹太国，就来占领犹太国了，站在荣美之地了，用手来毁坏了，这就是要败亡了。这些恶意助战的人要败亡，血气助战的人要败亡。南方和北方打仗，以色列国，他们就看到，哦，这一方的势力强大，就起来跟随，依靠外邦，跟随外邦和外邦联盟，到最后呢，他就被外邦掳掠，被外邦强占。这里是讲到仁义助战被敌毁灭，以色列人、犹太人他没有遵行神的道，这是仁义血气的，他看见北方王的势力这么强大，就依靠北方王，到最后呢，圣地都被践踏了，这个荣美之地就被践踏了。这个北方王转过来就来打以色列人了。神意助恶被敌毁灭。让我们真的起来，在神面前不要仁义啊，要祷告哎，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啊。在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祷告啊，就像这个摩西一样，他是付代价40昼夜在神面前祷告，带领百姓。这边这些恶人呢，就是强暴的人，这些犹太人觉得自己有力量的人，可以说是这些政治领袖，他们就是背叛神，投靠外邦，投靠人的势力，这个到最后呢，就要被羞辱。我们今天啊，真的要看到这个世代，你打我，我打你，到处都在打仗。教会当中也一样，也有一派一派的，一帮一帮的，因为人就有，由人就有罪啊。当我们看见这里一党，那里一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在神面前警醒祷告，得蒙保守？我们又不要靠这一帮，也不要靠那一帮，我们就是要站在神的面前，像摩西一样站在神的面前，遵循神的旨意，好好的祷告。我再看17到27节。17到27节里面，我们来读。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这里看到这个北方王很强盛，到最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呢嫁给南方王，他想不战了，战累了，现在不打仗了，现在要用计谋了， 用计谋呢，就是把女儿嫁给南方王啊，牢笼他，借着他的女儿呢要败坏他。到最后呢，他说他的女儿在历史记载当中啊，这个女儿呢却与这个南方王非常好，没有来败坏他，反倒帮助他。到最后这个北方王呢，他就转回夺了许多海岛，把边上的海岛都夺过去了。但是有一个大帅把他给就是说有个大帅呢，就是后来继承了，把他就是推翻了，他就在庙当中被人杀死了。这个北方王虽然强盛壮大，但最后呢，他也是扑倒，棒跌扑倒啊。这里看到他是很厉害了，很有宝藏了，转向本地的宝藏，住在宝藏里面，他觉得自己很牢靠，没有人可以害他。但是在庙当中祭拜的时候呢，就被人杀了。他用计谋呢，反倒遭受了羞辱啊！他觉得自己的计谋很高哎，很聪明哎。有些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我是最聪明的，计谋是最高的，计策是最好的。但最后呢，他反倒被杀了啊，受到羞辱了。我们再看下面，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他横征暴敛的人死。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之地，再亡不多几日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啊。另外有一个人行乞，这个人行乞继续北方王坐在王位上。这个王呢，他也不打仗，但是他横征暴敛，因为当他行乞的时候，国库已经空虚了，国家很穷很穷啊，真是内忧外患。他这个时候他就横征暴敛，就是说到处就是去掳掠百姓的财物，虐待百姓啊，不得人心。到最后呢，他也是被人下毒毒死了，被他的下属下毒毒死了。他并没有打仗啊。这里看到死法虽然不同，但是我们知道由神在掌权。这样的横征暴敛、暴力强暴的人，强争强夺的人，害百姓的人，到最后是神有报应领到的，他就被人下毒害死了。再看下面21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行乞接续为王，神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法得国啊。这里又行乞一个王接续北方啊，北方的二王就行起来，这个二王是卑鄙的，他都会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啊。这个说明这个人的口才是很好的，他可以用谄媚的话，谄媚就是故意讨好，或者说故意抬举人讨好人啊，故意用计谋用话语来牢笼人，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时时要警醒，神的话就像利剑一样，神的话是不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们不要被人谄媚的话攻击啊，不用被人谄媚的话左右。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时时预备，要防守，不要坦然无备。坦然无备，这个仇敌一来，我们就会被他攻进去。22节，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连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这里又是一个坦然无备啊，他与别人联盟了，但没有真心与别人联盟。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掠物和财宝上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啊。这个卑鄙的人呢啊，真的是用谄媚的话得国，然后呢他还有同盟的军，就是同盟军，就是牢笼很多人和他结盟，但是他与人结盟并不是忠心的他与人结盟并不是真心的他就趁这些君王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把他们国中最美好的地得过来了，去掳掠去抢夺了这就是很假冒为善的就是很会假冒为善的冒充的和人结盟，到最后呢，连这些结盟军都被他抢夺了。虽然他这样很有计谋，但是 到最后圣经上说这都是暂时的，不是永远得胜的。上面说他用掠物这个掳物掠物分给众人啊，他把自己掳掠过来的，这样的人很大方的，他会施舍他就是会贿赂人会收买人心，然后呢再设计谋来攻打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很有谋略的，但是这些谋略都是暂时的。我们再看25节到27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啊。这里北方王用各样的计谋呢，接下来呢就是南方王被他打败了啊，可能他拉拢南方王他身边的人来害南方王，吃王上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得甚多啊。这里看到啊，这个王他身边的人都不忠心啊，身边的人都不忠心。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忠心不忠心啊？啊，真的在神面前对照啊。27节，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啊，这个北方王又得胜了。啊，回到带着许多财宝又就是说回本国去了。上面说这两个王也有坐下来，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并没有诚心的，乃是同席说谎，两个人都说谎啊，彼此是说谎。这也让我们看到世界的这种权力的争夺利益的争夺里面是很多的虚谎虚假，很多的掺杂。我们却不与他们同谋，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的财富、利益、好处争来夺去啊，彼此说谎，彼此设谋诡诈，这样都不合神的心意。17到27节里面看到这些君王也好，国中的人也好，他们都是诡诈的，都是暴敛的，里面都是暴力、强暴啊，就是抢夺、掳掠的，这叫暴敛、诡诈、暴敛，必要扑倒。啊，不管夺了多少财物，到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啊！神要使他扑倒。我们唯有遵循神的道，遵循神的旨意，得神的赐福，不要自己这里夺那里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特别在欧洲，看见别人开个店生意很好，他就拼命开个店在他身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抢夺啊！你看见别人好，你就拼命开在他边上，而且用低价格。啊，把别人的客户抢过来，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这种诡诈暴敛到最后是落空的，在教会当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不是单单发生在世人身上。教会弟兄姊妹，为抢夺、为利益啊，为了好处，真的很诡诈的。求主今天怜悯，让我们真的要回归到神的真理当中，遵行神的道，敬畏神，要得神的赐福。我们再看28到35节。接下来呢就是看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又要恨恶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到联络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北方王，他前面得胜回家了，他又一次来了啊，又来抢夺了。当他又来抢夺的时候，看到基提的战权，这个基提呢就是罗马帝国啊，当时这个罗马帝国更加强盛了，罗马帝国过来了，罗马帝国的将军来了，他看见罗马帝国的这个战权一来呢，他就闻风丧胆，就回家去了。但是他回家去呢，他就恨恶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说明了他的眼睛就转向了犹大啊，他外邦这个打叙利亚打不赢了，没有办法打了，他惧怕这个罗马将军，他就回来呢，就恨恶圣约。你看到最后呢，这个仇敌的心中就是恨恶圣约的，到最后他就是与神为敌的啊，他就联络背弃圣约的人。这个说明犹太国当中有很多奸细，他们虽然说自己是守神诫命的，但是他心中却没有神的道。这些是背弃圣约的，不与神联合的，这些都是靠人势力的， 这些背弃圣约的人。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纺绩，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个北方王就过来了，来践踏耶路撒冷了。就除掉了宝章，亵渎圣地，就是神的圣地，在神的殿当中献那些污秽的物了，除掉长线的纺绩，设立那行可证毁坏可证的。那这个北方王就是魔鬼的差役哦，这个魔鬼的差役呢，这里打那里打，到最后他的眼睛就会盯住圣地，因为他心中就是与神为敌的，最后他就显露出来，这个恶就显露出来。32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这些违背圣约的人呢，就要得人的利益，他就要巧言嘛。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要美女就给美女，要财富就给财富，要产业就给产业。这些人因为贪恋，所以就被勾引了，和他联合了。这下半节，唯独认识神的子民被刚强行事。这里有一帮人是刚强行事，这个刚强就是守卫主的道，守卫自己的真理，守卫神的真理，守卫信仰，这些捍卫圣良的人，是指当时那些马克比人与西提人，这两组的人，马克比人和西提人，他们就是捍卫信仰，守住真道，没有与恶人联盟，不向恶妥协，不向罪恶妥协，他们守住主的道了，这些刚强人，守卫主道的人。33节，民间的智慧人必训回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话亲近他们。这里看到民中有智慧人这些人很智慧的，他们知道这个事对他们不利，他们也知道这些这个北方王这些假冒为善的伎俩但是呢他会起这些智慧人就起来训诲很多人，但是他们会被逼迫，被刀杀，被火烧，被抢夺，当他们扑倒的时候呼得辅助烧得辅助，他们也得到主的辅助。所以我们真的在这大的环境当中，不是关乎一帮人，而是关乎大家，不管是有道没有道的都会面对这样的环境，但是有主道的人就不一样，有主道的人他会刚强行事，不管这个北方王的势力多么强盛，威胁多么大，他们都会站立的稳，就像但以理一样你再拜神就要被扔在狮子坑，但以理却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没有因为恐吓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是守住主的正道这些刚强行事的神的子民。但是下面说到这帮智慧人这帮智慧人呢也会被攻击被就是被逼迫这个被刀杀扑倒然后呢被掳掠被抢夺但是这些当中有些稍得扶助，这些稍得扶助就是说靠主还站得住的人呢这些人呢也会有很多人用谄媚话，就是好话过来套他们，过来迷惑他们过来劝导他们，哎呀你为什么呢，是吧，这个北方王给我们这么多好处，你稍微去拜拜他，你就不用死有什么损伤，你和你的家庭家人产业就不用受损害，这就是谄媚话，谄媚就是让他们向恶低头。但是呢我们看有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向恶低头，所以呢这些谄媚话来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警醒真的要辨别有些话语说得很好听，但是是从魔鬼的口中说出来的，我们不要听，不要接受。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这个智慧人当中有些扑倒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扑倒是捍卫真道为了主的道，为了信仰他就宁愿死，被火烧，被放在刀下都无所谓就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真道。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说有一些扑倒是因为谄媚话真的被掳掠了，就在真道上扑倒了，无力前行了就与恶同流合污了，这两种情况但是呢让我们 要看到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熬炼其余的人，熬炼我们，让我们该如何的清净洁白啊。这个末了定期四句的了结，这说明呢，这种熬炼不是长期的，是有一定时间段的，也有一个阶段的，有个定期的啊。只要我们靠主站稳，在正道上站稳啊，不要被恶引诱，不要与恶同谋啊，时间到，神会结束这一切。28-35节是十神指明刚强行事，我们要做这个站得住的智慧人，我们要辨别，要分别啊。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求主使我们灵里有辨别，有分别，让我们做智慧人，刚强的捍卫神的道，捍卫我们的信仰。而另一边看到祭蒙拣选，要除掉内污，这些不除内污的都被引诱了，都被谄媚了，除掉内污的，有神道在心中的，就站得住了，就守得住了。好，我们再看36-45节，36-45节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这个王就是指敌基督也就是幕后的这个是幕后的启示，敌基督。从第5节到35节呢，这个北方王、南方王的征战都已经结束了，在历史当中都应验了。但是36节以后呢，这是指敌基督还没有应验啊，还没有应验，这是指到敌基督。这个王就是敌基督，他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王，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啊。说明这个敌基督，神有给他有时间啊，有时间的，有个定期的。在这个定期当中呢，他是凡事亨通啊，至高至大，他超越所有的神，对不起啊，刚刚有点。那么这里看到这个敌基督任意而行，但是他也有定期的，神是给他有时间的，不是让他任意的延长。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至高，高过一切，他倒要保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倘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广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你看这个人行起就是敌基督的代表。这个人行起呢，他也不怕神，也不怕人啊，他也就是称自己是神，他就称自己是神了。凡来拜他的、贿赂他的，他就分地于他们，将荣耀给他们。40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争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的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啊！这个北方王、南方王都过来和他争战了。这个北方王、南方王就是指哥哥和马各啊，哥哥马各就起来争战了，和这个敌基督啊一起要争战。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啊！这个埃及地啊也不得脱离了，北方王也被他打败了。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地的宝物，比利亚人和古斯人都必跟从他。这个比利亚人、古斯人就是非洲人，这些非洲人都来跟随他了。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而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接下来呢，北方王、南方王都与这个敌基督征战，但是他们都被打败了，而且金银财宝都被掳掠了。那有很多非洲人就跟随这个恶王跟随恶王。但这里呢，我们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让我们看到这种骄傲的、狂傲的、抵挡神的，他的结局呢要沉沦的这些骄傲抵挡神的，他是有定期的，不是无止境的， 神是有定期的，到最后他都要得不着帮助，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神说他的结局到了，他就要灭亡了，都要沉沦了。当另一边呢，就是提醒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应该坚定的来依靠神，不管北方王也好，南方王也好，敌基督也好，他们的势力是多么的强盛，不可一世，让我们不要依靠他们，让我们单单仰望神。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啊，到处有各样的坏消息，各样的灾难，让我们要紧紧跟随主，像但以理一样，像摩西一样，要好好祷告来仰望主，依靠主，紧紧跟随，才不会受迷惑，把主的道、主的约存在心中，才不会被各样的谄媚啊。所以下面呢是两个对点，狂傲敌神的结局要沉沦，唯有侍奉真神，遵行爱道，才能够得着永生啊。另一边呢是赞美感恩，神赐兴旺，这里看到是坚信靠神，警醒防敌。我们一边赞美感恩，一边呢要坚信把神的道存在心中，警醒防敌，不要受迷惑，有各样似是而非的像这个敌基督就是小脚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是很会迷惑人的，也会有很多的神迹启示，因为他无论到哪里都得胜啊，神就很容易被他迷惑的这些财富这些荣耀他说给谁就给谁，这些迷惑力是很大的。我们要靠着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真道存在心中，靠主站稳，靠主得胜感谢主。这里是一边讲到要守道，一边讲到要刚强，一边讲到要自洁，一边讲到要靠主得胜不要靠任何的势力，唯有依靠神我们再来看小人，小人我们先看启示录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感谢主主再来的时候越来越近了，羔羊就是指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基督，他是搞神的羔羊，他也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新郎。那我们呢，在地上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心腹，心腹是地上的教会，心腹要预备好，要预备整洁穿戴整洁，我们要预备等候主。好，我们再看小人箴言13章箴言13章，让我们要做智慧的人，听智慧的教导。我们先读1-12节，讲到听主教导，殷勤富裕，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想。懒惰人啊，很羡慕别人，哇他怎么这么丰富啊，哇他怎么这么好啊，但是他自己呢却还是懒惰，不愿意追求，到最后羡慕是没有用的，懒惰人的羡慕是没有得着的，唯有殷勤的人必得富裕。我们要好好殷勤追求，好好殷勤学习不要做个懒惰人。第5节，一人恨恶谎言，二人有臭名且自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必邪恶倾覆这些犯罪的这些王，你看一下子这么昌盛，这么富裕，但最后都要被倾覆的，因为他没有行公义，没有行正直。第7节，假作富有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这个装作穷乏也是隐藏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要显露自己有多少，我们要隐藏自己那些装作富有的那些假先知那些假的他都会装作富有，其实他一无所有。第8节，人的自财是他生命的暑假，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一人的光明亮，二人的灯要熄灭，骄傲之其增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那些不劳而得的，像那些打赌的，那些偷窃的，不劳而得到最后呢他没有存留的，那些人不会富起来的唯有勤劳积蓄赚过来的钱好好的预算不要就是追求那些空虚的东西，我们要愿意付代价才能够有增加。12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领到却是生命树让我们能够忍耐等候 我们所愿意的就是从主那里得着奖赏，愿主的话存在我们心中。好，我们再看13到17节，是抗众主话，忠心做工。13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上报。我们要仗尽守住主的道，像摩西一样要受主的诫命。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倘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有一种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我们要凭知识行事，要求主将敬畏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17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一人的良药。这里讲到是我们要看重主的话才是真正智慧的人，我们要忠心做主的工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再看18到25节，弃绝管教的必致自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我们看到那无知的鲁马打了100下他还不知道痛，因为他弃绝管教啊。我们今天真的要受责备心要受教啊。19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证悟。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就像约书亚跟随摩西一样，摩西与神面对面，约书亚跟着摩西，真的这种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今天要与智慧人作伴，与那些像摩西一样的，像但以理一样的追求属天属灵的，与他们同行才能得智慧。21，祸患追赶罪人，一人必得上报，上人给子孙遗留长业，罪人为一人积存之财。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想到扫罗拿巴，他所有的资财都是为大卫存留的，后来都被大卫所用，大卫呢就把他预备做渐渐的材料。23节，穷人耕种多的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这个穷人呢就是穷人多的粮食之，也是看到有些人虽然肯追求，但是他没有分别，里面很掺杂，有些很多不合真理，虽然他得了很多，但是到最终呢是消灭的，因为不合真理嘛，是掺杂的嘛。再看24节，不仁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个属灵的教养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用道来教养儿女们。25节，一人吃得饱足，二人肚腹缺粮。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领受责备管教儿女，自己受教，用道来管教引导儿女们。今天大选人的主题中心是敬神尊道，殷勤预备，警醒圣底。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像摩西一样要上山祷告，像这个但以理一样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追求，好好的祷告，要付代价，这样呢我们才会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我们才不会受迷惑。下面呢告诉我们要追求真智慧，这真智慧就是听主的教导，听主的教导，看重主的话语，要领受主的责备。我们真正要在主面前要警醒起来，求主亲自来帮助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对照自己的心来祷告。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真的要除掉内污，里面如果有污秽，我们就守不住神的道。求主的道在里面光照引导，让我们里面的污秽要除去，不合神心意的要除去，依靠势力，依靠财富都要除去，渴慕世界，追求世界的这些心都要除去，不然的话到最后是会被引诱的，会失落神恩典的。我们真要警醒，里面要警醒防备仇敌，警醒祷告。我们里面的祷告真的需要警醒的祷告，抓住神应许的祷告。我们要学习像摩西一样听从主的吩咐，像但以理一样，求主来指示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